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敬拜神。那在我们今天那个听到之前呢，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的。那今天呢，我鼓励你，就是我们要向神来求神迹。我不是鼓励你试探神啊，我是鼓励你要有信心的，就是你把你的难处，把你的需要透过祷告带到神面前，为了你学习的压力、身体上的担心、工作中的、心灵中的任何的难处需要，你诚实的告诉神，求神帮助你，求神医治你。那当然你也在祷告中可以纪念有需要的人，处在那个特别困难中的人，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看病的萧友姐妹，还有最近林春瑶姐妹他们家的难处，你知道的弟兄姐妹，就我们在祷告中你可以来纪念他们，求神都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对，先给你一段时间，你可以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向上祷告，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你悦纳我们，用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愿你的荣耀充满这里，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提升我们的信心。主啊，当我们看到自己或者是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难处困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唯有你是我们的医治，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主啊，你听我们众人所献上的祷告，主，先求你照着你自己的话语，照着你自己的应许，成就我们心中向你所求的，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特别纪念我们的萧友姐妹林春瑶姐妹，主啊，他们的难处，主啊，唯有你可以担当。主，我们真的求你显出你的大能，主，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你那奇妙的手施下医治，施下帮助。主，我们真的仰望你，你让你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我们所求的事上，能够看到你的荣耀，能够看到你的作为，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能够经历到你的恩惠。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众人，我们真的仰望你。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的都交在你手中，我们等等待你主啊，期待你做工在我们中间，期待你，你显出你的荣耀和大能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都知道你与你的百姓同在你在你的教会中，让我们的心都要敬畏你，让我们的心都要归向你。我们感谢你求神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苏醒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通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来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存着信心在你面前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讲到的题目是那个信心与神迹，但是后面特别加了一个二了，对。为什么加个二呢？很多电影电视剧通常都会有二和三了，对。不过那个通常续集续编越多就越烂，对。我希望我的讲道不是这样的，对。你听我讲道，其实你应该知道我很少用重复的题目的。虽然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永远都不会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那我为什么今天用信心与神迹二作为讲到题目呢？因为如果你记得我在讲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的时候已经用过信心与神迹这个题目，那里讲到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那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三到五十四节，这里记载耶稣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五十四节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那你可以看到 变水为酒，或者耶稣一次大圣，这两个神迹是在同一个地方行的，这是在迦南，而且他们的主题的话是相通的，所以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定为"信心与神迹二"。那信心是什么？神迹是什么？信心和神迹有什么关系？我们怎样才能有信心？我们当如何看待神迹？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三句话或者有三节经文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第48节，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第50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第53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首先，我们来思想耶稣说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第4章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约翰福音第4章43到47节就交代了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第43节说，过了两天，那这两天的话，应该指的就是我们上一周讲的第40节，耶稣应撒玛利亚人的请求，在他们中间住了两天。那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耶稣的话，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那现在耶稣要离开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是在这个地方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叙加的雅各井。撒玛利亚是这一片地区，他以前之前是从犹大离了犹大要往加利利去，中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前面第4章的内容。那现在已经到了后半段的时候，他就离开撒玛利亚要往加利利去，加利利在北边。那耶稣的是加利利人，他是在虽然是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但是他是在拿撒勒长大，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那他到了这个，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的。那这个拿撒勒在这里，迦南在这里是很靠近的，所以那个会在这个地方。那加拿撒勒应该是这地方的，对啊，这是那个加百农。这几个地方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出现的，加百农跟那个拿撒勒呢，跟迦南呢，大概有20公里远，20多公里。所以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自己家乡的人呢，对他其实是不大尊敬，也不相信他。所以耶稣自己做见证说，凡先知在本乡没有那个受尊敬的。但是那个第45节告诉我们，就是那些加利利人在接待耶稣啊。这一次为什么他们接待耶稣？是因为他们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奇事，其实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讲的。言下之意，如果那些加利利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没有看见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啊，他们就不会接待耶稣的。但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现在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啊，他们就接待耶稣。就好像你一样，如果不衣锦还乡啊，如果你的家乡人其实是很难尊重你的。其实在马可福音第6章1到6节啊，这里我没打出来，记载了耶稣一次回返乡之旅。他是这样记载的，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他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家乡的人呢，是用那个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凭外貌认耶稣，不信他是神的儿子，结果错过了很多好机会。耶稣在自己的乡亲们中间没有行什么神迹。那他这一次，耶稣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他来到迦拿， 你会发，你看见了，他是来求他的这个人呢、啊，其实是一个从外地来的，是从加百农来的。加百农，我刚讲了，加百农离加纳大约20多公里，而且这一个人呢、啊，很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大臣，大臣怎么样？但是他是统治当时统治那个加利利地区的希律王手下的一个官员。你在耶稣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又分为几个王。那希律是统治加利利地区的，那当然他不可能是犹太人，他是那个外邦人，是罗马人。如果这希律是外邦人，如果这个大臣不是外邦人呢，那他就是一个游击队。有人说，就好像我们说的汉奸一样，他是那个犹太人帮外邦人做事的。总之呢，就是在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看来，这个人是不大容易，或者不应该相信神的。但是我们却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信心的功课。那个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他听到耶稣从加利利回到了，从犹太回到了加利利，他马上就从加百农来见耶稣，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没想到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在人看来的话，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相信，这好像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耶稣这句话是在责备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一定要看见神迹奇事，我才会相信。这是一种骄傲的态度，是对神不顺服、不尊重的态度，是神不喜悦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常言，你要我信吗？那好，你给我看一眼我就信。你不给我看见神迹，我就不信。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对这样的人说的：你不信那就拉倒的，你不信你自己吃亏，你自己吃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当然，神是爱，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不会这样对待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悔改。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神？我们就可以因此不尊重神，好像父母很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尊重我们的父母一样吗？当然不可以。神是爱，我们就应该以爱回应神，我们应该体贴神的心。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难道我们就可以因为神蛮有恩典和怜悯，我们就藐视神，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吗？我们就可以因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吗？人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啊，他挑战那个我们的极限，做父母的极限。其实你父母的再有忍耐的父母，也经不住那个小孩子挑战的。所以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就到一个地步，就生孩子生气就发火了。神也是这样忍耐我们，他不轻易发怒的，他也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不尊重他、不顺服他，甚至藐视他。我们应该敬畏神，我们应该求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个大臣他是来求耶稣，他不是来命令耶稣、要挟耶稣的，他甚至也不是来跟耶稣讲条件的。你去医治我那个快要死的儿子，治好了我就信你。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来求耶稣。而且那个大臣呢，其实他是因为相信耶稣，他才来求耶稣的。他很可能听说过耶稣的事情，知道耶稣蛮有能力，行了很多神迹，也知道耶稣愿意帮助人，愿意医治生病的人，安慰伤心的人，所以他才来求耶稣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耶稣这句话并不是直接的针对那个大臣讲的，或者说只是单单对这个大臣讲的，因为耶稣说的是你们总是不信，是第二人称复数，他并不是说你总是不信。那耶稣是把那个大臣当作众人之一，其实众人都是这样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我就不信。所以说，那个大臣是我们的代表， 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我们总是不信。其实那个大臣虽然还没有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对耶稣是有一定信心的，要不然他不会来求耶稣的。耶稣这句话更多的是在责备那些犹太人，那些加利利人，他们已经看了很多神迹，但是还是不信，他们要看更多更大的神迹。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这一句话也指出了人关于神迹和信心之间关系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神迹对于信心是必要的，一定要看见神迹才能信。神迹是什么意思啊？神迹这个字的在英文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你去读英文，它就翻成 sign，sign 什么？就是一个记号。那一般我们神迹这个字，它本意思就是讲神的作为，或者神工作留下的痕迹。其实一般的讲，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神迹，出于神的都是神迹。那有些神迹是很自然的，就好像你每天早上看到太阳起来，晚上太阳下山一样，你不会以为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司空见惯了，你以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根据圣经呢，是谁叫太阳升起落下的？是谁让宇宙万物有次序运行的？是谁让世界有规律的变化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神，是耶稣基督做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哇，这句话很重要的，长虹牧师的这句话都讲了好多讲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耶稣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言下之意，耶稣一声令下，万有都可能改变次序的。万有都必须服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有人说什么，自然就是你看惯了的神迹。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通常我们现在理解的神迹，就是那种超出人的能力，是人不能做的事情，是超出人的理性，是按人的常理常识不能解释、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人生病了，不用医生，耶稣一句话就治好了。瞎眼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这些都是圣经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我们自己在世上生活也是蛮有体会的，你看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有天灾也有人祸，当人面对天、面对苦难、面对灾难的时候，人无能为力，那就希望有超自然的事情出现，我们希望神来帮助我们，那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这也是神行神迹的目的之一，帮助人、供应人的需要、医治人、拯救人脱离苦难。但是神行神迹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和。或者更深刻的一个目的，就是神希望人透过神迹来认识他、相信他。神迹是让你归向神的。有时候用人的角度很难理解呢，你可能觉得神怎么那么小气，就人做了好事有时候还不留名呢，神做了好事的他就希望你认识他，然后你要归向他。那个神为什么愿意人认识他、归向他呢？或者记住他呢？那我想着，感觉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好人做了好事不留名啊。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找他帮忙就比较难了。但神帮了你，你还没有认识神，那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再去找神帮忙呢？虽然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基督徒也是做好事不留名，但是他让你什么？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在世上是做了、行了神迹，他也让人不要为他传名。他不是说不希望你不认识他、不相信他，他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希望你对他不要产生误会，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医生，他来到世上除了治病，还有更大、更重要的目的。神希望我们透过 神迹，认识他。耶稣行神迹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让人认识到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大的需要，但是他不仅仅是满足了些需要，却也解决了些苦难。因为耶稣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所以他不是说你在世上可以有平安，或者你在世上没苦难，他是说你在我里面可以有平安。所以他行神迹，他帮助我们是希望我们认识他，归向他，这样他跟人可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的里面，这样我们才有那个永恒的平安。所以神迹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神迹是为了让我们透过能够相信耶稣。所以这样说的，神迹对信心是有益的，神迹可以让人有信心，我们看见了神迹就可能相信耶稣。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看到神迹也没有信的，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那么多人能看见，但是信耶稣人并不多。有的人心里刚硬，你再多再大的神迹他也不信。埃及法老跟埃及人看见神透过摩西所行的十大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不仅不信，还要定耶稣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应该知道，神迹不是产生信心的充分条件。你以为有了神迹人就自然相信了，不是这样的。神迹不是产生信心的充分条件，要不然的话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了。神迹也不是产生信心的必要条件，一定要看见神迹才能信，不是这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四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大家是很熟悉的，是复活的耶稣向多马显现。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告诉多马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了，但是多马不信，说我非亲眼看见，甚至我要亲手摸了他的钉痕枪伤我才信。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这个多马一样，跟这个大耶稣说的话是一样的，你若不看见神迹你怎么不信。那过了八天，多马和门徒在的时候，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这次耶稣就直接对多马讲话，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多马马上就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耶稣就说出来一句话，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大家熟悉这段经文，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呢？就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你说没有看见怎么信呢？没有看见神迹，还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让我们相信呢？当然有的。你没有看见怎么信呢？你可以信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可以使人产生信心。那个大臣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当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个人本来是要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快要死的儿子，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耶稣，他甚至求耶稣你快点去医治我的儿子，在他死之前你到我家里，要是慢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来不及了。他对耶稣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说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耶稣去的，但没想到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好像你去看医生了。现在我们是看医生的话是去看医生了，我记得在农村的时候，我们是那时候我妈也常生病，那时候看医生的话是叫去请医生，就是去把医生请到你家里来。对，那如果我去请医生，那我妈病了，这里医生说你回去吧，你妈病好了。不过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大臣的话就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那个大臣没有再坚持要求耶稣你一定要到我家里去，而且你要快快的去，他相信耶稣的话就自己回家去了。 这很奇妙的。那当然很有可能的，就是那个大臣听明白了耶稣前面说的一句话：“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他就那样不好，耶稣是在责备人。他说：“我应该相信耶稣的话，即使没有看见神迹，我也相信。”我们现在看了是这样的，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怎样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圣经描写神的创造都是这样的，一句话的事情，事情就成了。耶稣的话而且是可信的，他没有一句是谎言的，句句都是实在的。就好像我们上期已经看到，那些因耶稣的话，就很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信耶稣，一定要听道，要听耶稣的话。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没有看见可以信的，就是你相信耶稣的话，相信神的话。这个其实就是约翰福音，耶稣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就把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为什么要记载下来？他就是要你读了，你就可以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当时的人有耶稣亲口对他们讲话，那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就是神在对我们讲话。那你可能说，我还是宁愿耶稣亲口跟我讲话。那圣经有时候读不懂，不知道是不是神在对我讲话，这是基督徒常常面临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小心，不要理解错了圣经。但是如果你压根就不相信圣经，我告诉你，耶稣亲口对你讲话，你也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相信的。这是耶稣讲的。他如果你不信摩西的书，你怎么可以信我的话呢？摩西的书是旧约呢，现在新约就是记载耶稣的事。如果你不相信，你说我非要耶稣亲自跟我讲，我告诉你，你也不会信的。因为耶稣的话不会与圣经矛盾，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必须对圣经有信心。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比那个时候弱，或者比那个时候差一点。当时耶稣亲口讲，那如果现在耶稣来亲口这么讲，我们肯定都信了。你这么想，没有，你现在有圣经，有神的话，其实是更好的，你也是可以信的。而且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读了圣经，相信圣经的话，就可以信他。耶稣对那个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这是那个大臣也是亲耳听见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那个大臣听见了，他不信，结果会怎么样呢？很可能呢，他的儿子就活不了。我说很可能，因为有时候啊，信心是看见神迹的前提，不是绝对的。我是说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你不求神啊，神主动向你行神迹的，你没求耶稣，耶稣主动帮助你的，那个人都不认识耶稣，也不信耶稣的，但是耶稣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恩典，他就主动行神迹。但是很多时候，信心是看见神迹的前提，而且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神希望我们有信心，神要我们有信心，才把神迹行在我们中间。这也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加利利人，他们不信耶稣啊，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行什么神迹，甚至耶稣的差异他们不信。所以如果我们这些自称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属神的儿女，你也知道圣经，但是如果你不信呢，可你看不见神迹，神不会行神迹在我们中间的。如果说奇妙的就是那个大臣，他居然信耶稣所说的话，而且照耶稣所说的话去行，他就回去了。结果他的儿子真的就活了。说虽然那个大臣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活了，但是他信耶稣的话，仿佛已经看见他的儿子已经活了。 信心是有行为的，透过你的行为可以表现出来你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那个大臣他的行为就是照耶稣所说的就回去了，他没有在这待在那里继续的求耶稣，要耶稣亲自去。而且他回去的时候啊，我相信他不是失望的回去的，他说我本来是要请耶稣到我家里去医治我的儿子，那我跑了一趟没有请到耶稣，那好像白跑了一趟，看来我的儿子没得救了。他在路上对吧，可能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是这样的就表明他没有信心。那个大臣是有信心回家的，他满怀着希望期待到家就看到他的儿子活了，正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没想到还没有到家，在半路上他家里的仆人就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的儿子活了。那个大臣的话有点不敢相信了，所以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就问他的仆人他的儿子是什么时候见好的。那些仆人就告诉他，昨日末世热就退了，未世啊，不是末世，对不起，是未世的。未世是什么时候？未世的你去查一下，是下午1点到3点之间，是第七个小时，第七个时刻，是犹太人计时方法，第七个时刻，中国人把它翻成未世，是天很明的时候，是那个可以说一天中可能最好的一段时间，1到3点，天没有黑。说他的仆人不会弄错的，而且圣经里面提的不是一个仆人来报信，是用的复数，是几个仆人，是他们，就弄错的几率也是很小的，因为好多好几个见证人，说他的儿子真的是活了。那个大臣的话就知道，他儿子好的时候，正是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个时间上是一致的，就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个时候啊，相隔20里之外，那个事情就发生了，神迹就发生了。就在耶稣的话语出来的时候，那个儿子就已经活了。虽然那个父亲还没有看见，但是他如果有信心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已经成就了。这叫信心。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耶稣的话是可信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跟作为牧师，我们的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听见耶稣对我们讲话呢？如果我对你说神给我讲话了，或者你对我说神对你讲话了，神说你们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小有姐妹的病已经好了，你信吗？如果神真的对你讲话，你就要信。但如果人跟你讲话，或者你自己想出来的，你都要打问号。那我们怎么知道是神对我们说话呢？还是我们一厢情愿，甚至我们出现了错觉呢？人可能会弄错的，但神不会错。为了不让我们犯错，神赐下他的圣经。很多时候，神就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我也相信今天神还会直接对人讲话的。你应该也有这样的信心的。神可能直接对小小姐妹自己说："你的病好了。"但是我也相信，今天神对人直接讲的话也不会违背圣经的。如果你说神对你讲话，但是神的你讲的给我听的话是跟圣经矛盾的，那一定是你们错了。神不会错的。我们向神祷告，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求神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你不要看环境的艰难，这件事情太大了，神可能都帮不了。那这个病太重了，可能已经没得救了，那就是没有信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定要相信。如果我们不能信，那你也应该向神承认，至少你说我信心太小了，我实在不能相信在里面难成的事。那你要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强，甚至透过他的神迹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透过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神真的不会错的，人真的会错有时候，但是他会引导我们一次两次， 一而再再而三的引导我们，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对你讲话，让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信心很重要，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有一个弟兄的见证，你可以去看的，叫吴勇弟兄。那现在人都称他为吴勇长老，对，那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比较传奇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他是1920年出生的，2005年死的，都活了85岁。那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的，那也是反对基督教的，对，在那个宋山杰博士举行布道会的，他就带人去砸场的，去捣乱的。但是后来神有恩典拯救了他，他信耶稣以后也非常热心的。那在他31岁的时候，他就被发现大肠癌末期的，那个也是台湾很出名的一些基督徒牧师，一些医生就为他就诊断出来，马上就跟他开刀，就说你这个要尽快开刀，越快越好。但是当医生打开以后呢，就发现已经扩散得很厉害，根本就不能再开刀的，无能为力，就最好再给他缝上，让他回家等死。没想到20天后，他不仅没死，而且癌症不治而愈。在他第19天的时候，他动了手术，第19天他就说我要洗个澡，对，这些那个也好心的基督徒真的把他送到一个山上去，就让他等死，在疗养。然后第19天的时候，他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说，我想去洗个温泉浴，对。那他就在那个洗温泉的时候，他也就去摸他这个动手术的地方，他就摸发现那个肿块一点都没有了，他马上就在里面大叫，对，大声的喊，对，那外面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神就医治了他，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有他的见证你可以去看，他有很多讲道你可以去听。那我读的时候呢，是有一幕印象非常深，就是他当那个被诊断就是有癌症，那时候他不知道是恶性还是良性，所以就等待那个开刀。那他就自己躺在床上，心里面其实已经是很那个，用他的话讲的话就是千头万绪，都不知道该想什么了。他很担心也很害怕。那时候他的妻子29岁，那几个孩子，他们总共有7个孩子的，不，那个生癌症时应该还没有7个，因为那时候他结婚才5年了，对，最大的5岁，最小的才几个月。他就很担心，说我自己就马上就死了，我妻子29岁，这些孩子怎么带大的。那时候他的妻子的话就在跟他整理那个他要去做手术的时候那些行李去医院。他妻子也是在准备这个行李的时候，可能也是想到自己的前途，所以他马上就失声痛哭，他的妻子。但是这个吴勇弟兄对吧，就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的妻子。正在这个时候，他们那个5岁的女儿就跑进来，就大声的对他妈妈说，说妈妈不要哭啊，亚生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吴勇弟兄就听见了，就对这个女儿怎么说这种话，但是他的妻子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的哭。那个小女孩又说，妈妈你不要哭啊，亚生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妈妈还是没听见，又继续哭。第3次，这个小女孩就开始唱歌，唱的歌词啊，也是亚生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个时候，这个吴勇弟兄和他的妻子就知道是神在透过这个女孩对他们讲话。他的妻子马上把女儿抱在怀里，就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那他也是得了很大的安慰，他去开刀。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的20天的过程，这是那个一个开始。在这个20天的时间里面，神多次透过圣经、透过异象、透过弟兄姐妹对他讲话，使他坚信神会医治他。其实那些基督徒医生真的对他非常爱有爱心，但是都知道哇，他已经爱莫能助了。但是他就知道神在那个期间可能神会医治他，甚至神会使用他。他也是在他生命期间就辞去工作， 他在铁路局工作，在台湾铁路局工作，他是很好的工作。其实神早就有感动，他也自己有愿望，全时间侍奉神，他就放不下这个工作。但是在这个生病期间呢，他就写辞职信，要把这个工作给辞掉。那当时那个铁路局的那个人事部的也是一个弟兄，还有好心，就是觉得你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你辞掉了，你的抚恤金拿不着了，你的儿女的什么都得不着，对，所以就不批他的辞职报告。所以他后来奇怪了，说我怎么写的这个辞职报告，怎么你还没辞职没有回应呢？最后那个弟兄就把那个弟兄找来，就跟他讲，那弟兄就说，我为什么没有批你的报告？最后这个吴勇说，你一定要让我辞职，马上辞职，对，他说我不会在你的工作，我要去侍奉神。那人家讲你都快死了，对。不过神的透过真的是好多人好多事，让他相信神会医治他，他也做好准备，神会使用他。不过神后来真的医治了他，奇妙的，他也自己就执守他对神的承诺，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全世界侍奉神，成了台湾其实在北美也是蛮有华人教会蛮有影响的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弟兄。你可以去看吴勇弟兄，吴就是口天吴，勇是勇敢的勇。对，约翰福音第四章53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里就讲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我前面讲过，那个大臣的话不是说他之前就不信，那个大臣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就有点信了，他就相信耶稣会医治他。当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之后，他又相信耶稣说的话，他就回去了。但是现在看到他的儿子真的像耶稣所说的活了的时候，他就更加信了，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固了。那他的全家看到他们的儿子活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的全家也都信了。这是神迹的功能，神迹可以激发信心，让人看了神迹就可以相信耶稣，神迹也可以坚固信心。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我们的信心就越发坚固。这是神迹正常的功能。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那个大臣信耶稣的话，他的儿子就活了。我刚才给你讲了吴勇弟兄的见证，那现在我们问自己，你信吗？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耶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吗？你相信耶稣今天依然活着，活到永永远远吗？你相信神迹依然会发生吗？如果你还不能信，求神的灵透过神的话把信心赐给你，让你快快悔改信耶稣。那你可能说这些我都信，不过我还是希望亲自听见神对我讲话，我还是希望亲眼看见神迹发生。感谢神了，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渴望，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目的，我就希望对你激发出对神的那种信心，那种渴望，希望你凭着信心和诚实把你的困难需要告诉神，求神透过他的话语和神迹坚固我们的信心。讲到之前我已经让你为自己为别人的困难难处祷告，我希望你坚持祷告，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真的求你啊，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常常是不信，常常是小信，主啊，就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更求神你将你自己的作为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祷告的，主啊，我们存着信心等候你自己的话不落空，你说的你若能信就得看见神的荣耀，愿神的名就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